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我们台湾人真的好爱吃火锅，尤其呢到了秋冬这个麻辣锅更是受欢迎。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在我们国内呢，有将近90%的麻辣锅汤底都是来自于新北市土城这一间飘香已经有一甲子的公司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欢迎到宝芝川的董事长朱家正，欢迎长。
Hello Ariel，Hello 大家。
哇，这样我第一次看到你，你真的是道道地地的 A B C 啊，整个人就是呈现一种这种气质，跟父亲还有爷爷那一辈不太一样。
他们比较稳重，我比较喜欢俏皮一点，
非常可爱。对，我们想了解一下，其实像现在呢，我们一年应该算我们是国内的龙头了。那一整年下来呢，大概销售出去的辣椒酱有多少的数量？
大概500吨。
500吨，
就针对辣椒酱这一块、嗯。
但是500吨观众一定没有什么概念，你可以把它量化一下。
量化的话，我们举例，我们有11个槽，一个槽大概是可以摆3吨的货，大概可以容量大概18个人，
18个人都可以站在那个
泡澡的那种槽里面。那我有11个槽，那我现在规划还要再做7个槽，所以总共可以容量到180个人。嗯哼哼，对。
一般观众就是普通的消费者，对于宝芝川可能认识不是这么多，
没错。
但是您知道吗？你所接触到的火锅店啊，或是餐饮业者，很多都是你们家的客户，
没错。
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透露的？
应该很多的消费者都吃过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比较走幕后比较多啦。那比方说Seven 啊，你们 Seven 吃的便当啊，他们的中央厨房的酱料都是跟我们拿的，
统一
全家啊，全家他们的一些便当的中央厨房啊。那因为我们销售给杂粮行比较多，早期的我们都是销给就是大盘啊，那 A 就是 A to B 啊，这一块，所以像食品加工厂，很多啦，就是可能做火腿的啊，或者是台湾的是那个泡面的啊，这些的你都几乎都是我们的客户。那你现在想到的有名的麻辣锅，有排队的麻辣锅，几乎都是我的客户。对，
其实一路走来可以奠定这样的一个地位很不简单，这要归功于其实爷爷当初打下来这片天地。爷爷当初创立是1963年，他是第一代，
没错，
朱景文先生，
没错。
那个时候据说他是在台北市的古亭，
对，没错，
财俊村里面，
没错，
还是骑着3轮车在叫卖我们家的商品，
没错。他早期就是用3个瓮。去装它的一些辣椒酱、豆瓣酱，好，那我们起家就是用蚕豆去做豆瓣酱，好，那早期的时候，它就是叫卖，用袋子，还有那个传统的那种秤在秤，对对对，所以那这是我的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想到，就以前记忆中的。有看到爷爷有在玩这些东西。
据说爷爷只有卖3支产品。
没错，爷爷那时候只有做豆酥，就我们现在吃的豆酥鳕鱼的豆酥，还有酒酿。好，现在也会有些人会称呼叫米酿，还有辣豆瓣酱。
为什么是这3支？
因为那时候他爷爷本身就是他们家乡在吃的东西，那他有带了几个他们就是一些军人，他们回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会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他就开了一个商行，他就开始在卖这些产品。
所以就是几个臭皮匠，他要把自己最拿手的拿出来叫卖。
没错没错。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慢慢把它企业化。
其实爷爷那一代还对这个概念不是很熟悉，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认识傅培培老师，那傅培培老师那时候是统一的顾问，所以统一那时候想研发牛肉面，牛肉面这一块，所以其实他就有去问到傅培培老师，那傅培培老师其实跟我们合作很久了，所以像豆酥鳕鱼这一道也是傅培培老师当时研发出来，再慢慢 一个一个师傅老师他们家慢慢教出去的。
据说豆酥鳕鱼这个事情是就是朱家告诉他说，哎，老师你可以这么试。
我们是有一个这个东西他们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研究说可以怎么去把它变成一道料理。嗯，那时候傅培明老师就说，哎，我们试着去看用什么方法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他就用小油小火去烤的酥酥的，就变成我们现在说的豆酥。对，那其实现在已经延伸到豆酥鳕鱼，豆酥可以跟椒盐虾海鲜类啊，还因为这也是纯素的东西，你也可以去跟高丽菜啊等等都可以用。
对，你印象中哦，当然那时候你还小，公司跟统一这么大的一间公司合作，你觉得市面上有这么多的辣酱，
对，
我们公司领先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当然顾问傅老师他给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包票，
应该这样讲，我们早期我们一直统一会一直想跟我们合作，是因为二十多年来下来就是无添加，什么就是无添加，
你也很坚持，
对，就是坚持到现在还是无添加。那我们的酿造方法都一直没变，只是改造现在可能机械化，因为食安风暴，希望人接触的比较少，就比较不容易被污染。对，所以这样其实我们的配合度也高了，因为其实统一他们也希望我们去一直提升自己啊，不管去申请认证啊，或者说upgrade 我们的一些设备啊等等的，跟教育训练这方面，我们都是他们说的优秀厂商了。对，
某种程度来讲，算是两家公司一起在成长。
对，没错没错，
一路上这样子持续的往前。
没错没错。嗯，
那跟这样子的大客户来合作，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挑战，或是有一些妹妹嘎嘎可以让你这样子的关系细水长流？你觉得关键在哪里？
他们给的要求要想办法去满足。
要想办法去满足，
所以就像人家说的 impossible， 它这个字里面就是有 I impossible， 所以没有一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看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跟多少的精力下去做。对，
就是你就想办法去解决它就对了。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聊到台湾，其实台湾当然很多川菜啊，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料理都用得上我们家的产品。
没错，
那尤其麻辣锅，你自己怎么看麻辣锅这一块市场？台湾这么多的品牌，这么多的集团都在做火锅。
坦白讲，现在麻辣锅大同小异了。坦白讲了，像很多人跟我说，你感觉哪家麻辣锅最好吃？我说都差不多。那他们会说，像常常很多人要说，哎，小猪，我要去吃麻辣锅，你推荐哪一家？那我就问他说，你是要大吃特吃，还是你要吃精致品尝这个风味？那我说，假如你要吃大吃特吃，我当然就推荐可能吃到饱的。好，那我会跟他讲几家这里面哪几家可以吃，哪几家不能吃。当然就是可能因为厨房干净度吧。对，等等的。那假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年龄去聚会的话，我通常就吃单点的啊。对啊，因为可能就比较精致嘛，还可能就是汤头他们也比较讲究了。
你自己怎么看台湾这一块市场？你觉得会不会像一窝蜂？比如说这一阵子流行酸菜鱼啊，前一阵子流行麻辣锅，以后会在风向一直变一直变？你观察这么多
年，我感觉现在未来可能应该是DIY， 以食安风暴那么危险的情况下，现在应该都是以 DIY 为主。所以为什么我的趋势现在改成就是我在做料理包，我在做就是携带方便的酱料包，或者是小玻璃瓶。我就希望说，现在就是哪怕你没有厨艺背景的人，想吃麻辣锅或麻辣烫，你自己都可以做。
自主这一块的商机，你要去抓住。
我感觉这一块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你觉得以我们现在国内的法规来看的话，在食安这一块，以你自己是这么资深的业者，至少你们公司是，你觉得还欠缺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以台湾来讲啊，台湾的法规很多，我发现都一直在变动，滚动式变化了。所以说真的，有时候要多多的去给业者开课，给业者去上，我感觉啦。因为其实很多业者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认知这个是 OK 的，可是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是不 OK 的，很多业者是不知道的。所以其实像新闻报的一些什么，像一些什么最近辣椒粉的事情，
对，
还有些受害者用到加工进去了，其实他们真的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说，
他们是不知者，
他们是不知者，对，但是他们会感觉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些东西啊，但是像法规，当然这个我们基本常识知道，知道苏丹红这些东西是不能用。可是 我感觉政府要多开种课程去辅导我们这些厂商、嗯、让他知道说现在有改什么改革，还你要去注意什么，那怎么去预防、嗯、那因为我们本身是有像 ISO FSC 这种认证，我们基本的这种逻辑我们都知道、嗯、可是现在就是很多对我们伤害比较大啦，就是很多周遭的地下工厂消下竞争、嗯、导致于变成消费者他们会去买这种产品、嗯、买这种产品情况下我们要跟他们竞争很难竞争、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人这些我们说认证的成本嘛，检验的成本嘛、嗯、他们只要出事说我也是跟谁买的我也不知道等等等等等等、嗯、所以这一块我希望就是可能政府应该要是变成说要去把关这些地下工厂、嗯、要开始要严格的把关他们，不是一直把他们的精神放在我们这些业者，我们有在做的业者，嗯，反而这种没做的业者，你们就把它疏忽掉啊，抓不完的抓不完，常常就来一句我抓不完，可是你没有想到，你不抓，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些业者有在做的业者。
对，所以应该要重新的来做管理，还有重新的做教育。
没错，没错，没错。
但说到小时候，就是家里头就是从事这样的行业，
没错。
你还有印象深刻吗？住在眷村的时候，都家里头是不是都充斥着这个辣味？
没错，其实我小时候午休的时候，旁边就是可能辣椒、花椒，还可能因为我奶奶早期是做面食的，馒头类的，所以我奶奶就是会把馒头拿去发酵做甜面酱，所以周遭都是酱香味啊，辛香料的味道。嗯，所以闻这种东西闻久了，你再去到就是我们说可能去买原物料这一块，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
哦，所以从小你就在被训练。
对对对，或者是说他们有没有去添加一些化学的东西啊、嗯、等等，这其实一闻就闻得出来了。
所以小时候您自己吃辣？
小时候是家长会去说这个东西辣不辣，来。我们叫那个小猪过来吃吃看就知道了，因为我对辣椒很敏感的时候，
很敏感，
吃的时候我就会表情会很夸张的，怎么这样发抖这样子，对他们就会感觉说啊，那通过的够辣够辣够辣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在过度的辣我感觉会不舒服哦，对，那我感觉辣椒在吃辣椒这块就适当就好，
对，
吃到自己舒服就好，嗯哼，
对。但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你其实从幼稚园的时候你就到美国去了，
没错，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哎，你真的就是一位 ABC。那个时候到美国去，你在美国求学的过程当中很早熟哦，十二岁就开始打工，
没错，没错。
你做过哪些事？
基本的发传单呐、啊，因为其实未成年他们也不能让你去做其他的工作嘛，嗯、高危险性的工作，所以就是发传单呐、啊，就是像那种房地产的那种发传单，还我还有做过麦当劳啊，这一定的嘛，麦当劳
就十六
岁，对，素食店十六岁就可以开始做，在美国就可以打工了，我就做麦当劳啊，我还做过帮小朋友开 party 的，做小丑啊，还穿那些什么皮卡丘的那些服装啊等等的，我还有做过汽车维修，
对你最喜欢，
对我最喜欢汽车维修改装保养，那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有自己的卖点，我会去凸显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点。那举例像我改车，很多人在改车，可是我会客人一直不断的来找我，就是我会去把它做到让人家看不出来是改过的。嗯嗯，
我比较好奇的是哦，你在美国的时候，你这么早就出去尝试了这么多，是因为你自己想要探索自己喜欢什么而去做，还是因为你觉得有一天你终将会回来接家业，你不如就趁年轻的时候把该体验的都体验完，是哪一种？
应该照第二个吧，
第二个，
就是说能体验的，能多学习的，因为其实我感觉每一个阶层你所学到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你未来会不会用到，那你接触的越多，就像现在我可能遇到一些可能同事上给我出了一些 trouble、嗯、我会想到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哪里做的时候老板是怎么处理的，主管是怎么处理的，那我会去回想到说他这个处理方法能不能套在这个上面用。
但是你还小的时候，十二岁，你怎么会晓得说以后就是我去 try 了这个事情 maybe 会帮助到你以后的事业？
其实小时候我那时候是想多认识不同的人脉，再加上说赚钱的辛苦，对啊，那这样子你每一笔花出去的钱你就不会那么的大拉拉说啊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对，那因为其实也知道爸爸妈妈其实我们从小他们就分开嘛，因为我们在国外，那爸爸就在台湾工作，那其实他们的辛苦我们也看得到，那其实我想说多做多学，那是不是我以后长大了才会知道说可以跟小朋友分享嘛，爸爸做一些什么工作，像我小朋友常常问说爸爸你对这个了不了解，我说对啊，爸爸以前都有工作过等等的，像出国，像去年我儿子从佛罗里达自己回来，我老婆说你好狠哦，你就真的叫他去坐飞机回来，我说 拜托，我十二岁就直接从美国这样来回飞了，我一个人飞耶。我说何况我还机票都帮他买好了，什么都弄好了，这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那你在国外做了这么多事情，你觉得后来真真正正帮助到你回台湾接家业之后，哪一个经验对你来说最宝贵？
哪个经验对我来最宝贵？我感觉其实跟人的相处，
与人的相处，
以跟人的相处，因为其实我刚回来比较适应，不太适应的地方，就是因为可能台湾就是人情世故嘛，好，那国外的话就是针对事嘛，就像比方说我们在工作，我可以跟我主管很好，可是上班我就是你主管，你不要跟我说我跟你昨天才去什么吃饭什么，我不讲这一套。所以其实我长辈他们就比较不太能适应我这种就是比较直往直，就比较
美式的，
对对对，美式的方法。那早期我是跟像我刚开始接的这一块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经理他们做退休才轮到我去发挥嘛，那我用这一套的情况下，他们刚开始的长辈是不能适应的，可是我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爸爸在做的时候，他们是咄咄逼人盯着你们在做事，可是你们在做事，上班时间下班时间我是完全不管你们的，我只告诉你今天的一个 schedule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下班前要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你不懂你可以问我，我告诉你怎么做。那你假如今天这做的过程你有找到一些 shortcut， 找出来结论是 OK 的，而且没影响到食品安全，我都接受。对，
听起来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其实生活也很多彩多姿，
没错，
而且你还说其实你有一个梦想跟你现在事业完全无关，
对，
是唱歌。
对对对对对，其实以前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对，那有机会我都会唱的时候。
现在有机会吗？
现在比较没机会，现在老了，现在已经喉咙已经完全不行
了。是不是因为吃太多辣？吃辣会有影响？
其实多少会，多少会，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早期从幼稚园到国小国中都一直在唱歌，那就是也会去比赛，对，那时候我也会去比赛。那当初国中去有一场我记得很深刻，是学校说要我去比赛，因为我上 solo， 可是爷爷刚好病危，所以我就请假了，所以那一场我没有唱到。可是虽然我没唱到，我们还是得奖了，所以还是很高兴，但是就会感觉说有点可惜啦。可是但是好在于说最后也看到爷爷最后一面了。
在转了这么大一圈，其实你体验了很多，然后你也真的没有去追自己心中从小的一个梦想，
没错，
回来接家业，其实很大一个关键也是爷爷。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爷爷是我在家里排名是老幺啦，但其实爷爷对我其实真的很好，那不管说有什么好东西一定会是留给我的。
寒暑假回来会
跟他接触？寒暑假一定会，对对对对，以前小时候就是寒暑假一定会找他，还有就是会跟他吃宵夜啊，陪他喝点小酒啊什么。其实我以前的酒量很好，就是从他这边训练出来的。那跟爷爷的感情一直都很好。那以前他就是比较照顾我啦，同样都是发我们说零用钱的话，都会偷偷多塞一点给我等等的。对，所以其实会接这个也是因为当初爷爷病危这一块，其实他的最后一个需求是要看到我，他跟家人的最大的最后一个需求是要看到我。那我就有跟爸爸那时候说我要去比赛，那他就有跟我说，你为了比赛可能连爷爷最后一面都看不到，
所以你决定飞回来。当下飞回来，爷爷跟你讲的最后一段话是什么？
他说不管怎么样，希望我可以把这公司继续做下去，这是他的这辈子哭下来的唯一的他最骄傲的一件事。
当时候您几岁？
大概14岁了。
14岁，对于14岁的小猪听到这一番话，你心里面许下了什么愿望？
天塌下来我都要扛下去。我也跟同事常常跟同事说，或者是跟我跟我同事说，你记得一件事，我不管我父亲他们那一代怎么样，今天公司破产，我哪怕要去借钱，我用任何方法，我一定会把这公司继续做下去。我说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信用的问题，嗯，而且这是我爷爷的梦。
爷对于宝芝川这一家公司，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期许跟什么样的愿景是等着你去帮他实现的？
他其实就是我回到了说，就当初产品不够广嘛，嗯，那所以其实你在想买我们的产品，其实价位也是定时的嘛，嗯，所以就变成说只要今天我有预算的话，我没有符合他这个预算的话，可能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嘛。那其实到我父亲这一代，他们就是希望多元化经营嘛，嗯，所以他们就有去做像麻辣酱这一块，嗯，那做了麻辣酱这一块情况下，我感觉还是不够广，
因为对，其实一直到父亲也才四支产品而已。
对，因为其实我最后就会去到市场去调查，才发现到很多人说，嗯，常常很多人那时候会用我们跟苹果手机比，每个人会认知说苹果都，大家说苹果手机很好，嗯，可是碰不起，哦，单价贵，维修贵，嗯，什么都贵，所以每个人对我们的认知就是保存东西就是贵，哦，所以用得起的人就用得起，用不起就用不起，嗯，那我才发现到说我不能给人家这种观念，确实人家都说我们东西很好，嗯，所以我就到不同的市场去做调查，那我就想说我如何把爷爷这个梦想做得发扬光大，我就会去观察到像类似像 Johnny Walker 他为什么分不同的label，嗯，他就是希望什么市场都碰得到，
对，他要所有课程他都涵盖。
那你去注意到，你今天假如我今天到我要买 whisky， 我闭着眼睛随便抓，几乎可能有80%以上会抓到他的东西，但是他的品质都没有变哦，他只是说，嗯，OK， 我可能酿造方法或者是用比较不同的包装或者是什么东西去让这个价位变得比较低，嗯，所以我才慢慢开始研究这一块。
其实你在答应爷爷之后，你24岁就真的回到公司来了。
没错，没错。
刚回来的时候，您的工作你说是开车？
对，开就是当我父亲的驾驶。哦，
你跟着他跑了
副董事长特助。
跟着他跑了哪些点？看了哪些事？有什么心得？
其实我那时候不太喜欢上班，因为其实感觉上班很难过，因为常常进去看到同事，他们说少爷来了，他们就会说我是少爷，就是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会开车的。好，那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被人家这样子 label 的人，我希望你今天是会服我，我要有本事。好，所以我常常就会跟小朋友说，当你是有本事的人，人家遇到问题来找你，你是要感觉不要嫌他烦，你要想他说，因为是你有料，嗯，人家才会来找你，
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没错，没错。我说这个事你要感觉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件事情，你不要感觉啊，他又来找我，好烦哦，嗯。我说，当你有这种的负能量，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顺。
那个时候回来，其实你也是一路哦跟在他旁边，
对对对，
看了好多事，
对对对，
到后来才慢慢进入到啊真正管理的阶层。
对，没错。
但是一开始你回来，你就发现到，哎，工厂有很多事你觉得必须改革的。
没错，其实早期我们60多，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大概公司20几年，连个网络都没有，嗯，网络网站 email 什么都没有。那没有的情况下，我就说，我就跟爸爸他们在长辈他们讲说，我说网络这块一定要做，嗯，哎，我说网站这块要做，嗯，他们说，哎呀，我们做了30几年
都没有网站，
都用传真就好了，嗯，我说那你们想到传真机坏掉了怎么办？他们说，哎呀，你不要讲那么衰的事情。我就说，网站最基本嘛，嗯，你没有网站，你国外的订单就不用谈了嘛，嗯。我说你要我回来的用意就是要做国外的订单嘛。嗯，你们之前只能做亚洲的订单嘛？那我回来你又绑手绑脚，那我回来的用意干嘛？嗯嗯，对不对？你们没试过情况下，我试了，我失败了，我认你的什么惩罚嘛？嗯，可是我当我没试，你就跟我说不可行。像我们长辈很多就是啊，这北塞，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嗯，我说你试过了吗？像现在同事也常常这样讲啊，他说啊，北塞啦，北塞啊，不可能的事啦。我说你试过了吗？
您印象之中哦，就是初期你在做一些改革的时候，最大一次抗争是为了什么事？
抗争其实很多哎，从网站这一块他们不认同，到我们要开始机械化， 哎，我要开始做一些行销，认证，好，那其实我们三十几年来都没有做认证。
三十几年来都没
做认证。那时候刚开始，我父亲那一代都没有在做。哦。那是我跟父亲他们就是为了做基本的 ISO 认证。嗯。现在哪个公司没有 ISO？ 那最基本的嘛。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做 ISO 认证。他们说：“哎，我们都没做都可以的，怎么什么？这也是统一叫我们去做的。”嗯。我就跟他说：“你要未来要去做别的更大的生意，你没有 ISO 是不可能跨出这一个国家的。”嗯。那他们不认可归不认可，我们照样还是做我们的。我跟他俩就坚持我们去做我们的，所以就把这个认证先拿到了。那拿到之后就开始要申请别的认证，那他们就感觉说，他们的认知就是你申请认证就是花钱啊。那他们感觉说花钱谁不会花？只要有钱谁都做得出来。那我会跟他们分析说，不是有钱就做得出来，一要有钱，二要有 know how， 三要有人脉。你这三个没有，你再有再多钱不见得会有，就是做得出来嘛。那我们是到了爸爸那一代，我给他们一些建议说我们开始要做2B
了，
他们才说我没碰过，他们有一种恐惧，不太想去试一些新的东西，他们的认知就是稳稳做，扎实的做就好。我说你就慢慢去试，试完之后开始碰，现在我们现在开始要到 2C。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其实像我们的产品其实除了餐厅以外碰不到。那因为到了 2B 有傅培培老师那时候，还有陈安琪老师他女儿啊，还有这些像什么李梅仙老师这些，他们在做一些厨艺教学，或者是说他们会上电视，像什么料理什么什么王啊那些等等的，他们就说拿不到我们的产品。拿不到我们产品，我们那时候包装也很 low 啦，就是用塑胶袋把它裹一裹就出去了。好，所以就变成说我发现到上不了镜头。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所以就投资了很多，不管说机器上的东西或者说行销这一块。那行销这一块其实我们会请专业的，可是我自己会有一个想法，我不是就请专业让他自己去耍。因为我感觉他们对我们这种传统的产业他们就是很死板。你就是个传统产业，你要把它怎么去做到潮流，他们感觉这是不可，一个食品要做成潮流他感觉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就跟他说我是要突破这个不可能。对，
其实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大家也很好奇一个事情，因为生意它会有一个行规嘛，
没错，
那你长期都是土 A， 后来有土 B， 没错，但当你要到土 C 的时候，会不会排挤到原本我们的一些客户？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境界，就是他们会说，很多就会说，哎，你都知道谁谁谁的跟你拿的，你大概都知道他的配方吗？那你为什么不开麻辣锅店？肉商那都认识了吗？
对，
为什么不做？我说这个是个禁忌。因为我知道 A、B、C， 我知道你的，我知道他的，我知道谁谁谁的，我现在出去的话去做这一块就没有职业道德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一直做60多年？而且我会去帮很多人代工，很多知名的餐厅都会找我们代工。就是因为我们的信用好。有啊，我常常我帮 A 家代工， B 家看到我在送他的货，我给你3倍，我给你5倍的价钱买他锅底，不好意思我不卖。可是很多人说你傻子，5倍的价钱你干嘛不卖？我说我值这5倍吗？我卖出去我的名声就没了。
做生意这件事对你来讲，您觉得信用？
信用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因为我在国外成长长大了，就是外国人什么都不讲，就讲信用。你信用没了，你再怎么样都不用谈了，不用翻身了。对。
那如果用这么多的辣，这么多的辣度来形容你的人生的话，你会形容是哪一种辣度？
哪一种辣度？以刚开始的话，我的脾气我会说地狱焦。好，可是现在我的慢慢调整下来，我说我大概是朝天椒。
朝天椒，
我会说这样讲是可硬可软，看人。像其实以我什么样的状况，我是现在在公司里面是这种，我们业务假如收不到的账，我去一定收得到。我不是用脾气，我不是用什么，我就是他们就会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账收到的。我说就是要肯说啊，他怎么骂你就是笑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说我有遇过客人，我跟他为了收450块，他说没钱， 他抽屉里面都是钱。我说不好意思，我从土城专门跑一趟帮你送这一个东西。他撒450块的零钱在地上，一堆客人，我照捡，捡完了谢谢谢谢谢谢。
是你后来除了打入土 C 的这个市场之外哦，后来你也想要往海外去了，
没错。
你开始注意到啊，全球有将近20亿的穆斯林人口，所以你要往这一些国家去前进。
我希望我什么样的顾客都碰得到，就像跟 Johnny Walker 当作道理举的例子一样。那其实会碰到穆斯林这一块，我们刚开始申请穆斯林的，我们申请穆斯林大概10几年了。嗯，那当初有穆斯林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口。嗯，我们只想到说。备而不用嘛，谁知道会有疫情，谁知道会有一些可能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于可能有一些通路不能走，对不对？谁都不知道啊。可是就像人家常常问说，哎，小猪，那我们疫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被影响？我说没有啊。我说哎呦，我们大家都没声音，怎么会没有被影响？
对，餐厅都没生意了，
我说对啊，台湾对没生意，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市场啊。我说刚好我去把我的精神通通放在这边呢、啊。以前只可能分这边20%，这边10%。那既然这边做不到了，我直接去做清真呢、啊。嗯，我直接冲清真呢、啊，所以都是在做外销、啊。我说大家在没事做的时候，我们在忙外销啊。嗯
哼，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疫后了。全球你最看好哪一个市场？
全球最看好哪个市场？坦白讲，我还是会做清真。对，因为我们现在举例好了，像去年我跟太太去新加坡，还去了马来西亚，还我们只去了这两个点哦，但他们的清真市场也不算特别大，好、我们去了那边也是只有我跟太太而已，就租了一个摊位，我们只是四个水温，才发现到说我们的卖点很多哦，我们进去的时候也有很多大咖的，我们就上市上柜的去，也是去摆摊，很多客人绕了一圈还是来找我们，那我就问他说，奇怪了，那么多大咖的厂商怎么还是会来找我们？他说几点？一，你清真认证。我说他们也有啊，他说二，你是素的或纯素的，他们不见得是素或纯素的，他三，你们是无添加的。我才说哦，原来我有这个卖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又规划了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还要去印尼，就比较大的清真的这一块，我们也慢慢在推广到一些不同的市场，像我还要去申请那个像类似无麸质的认证，我们还要申请素食认证，这都是 ING 中的东西。我们希望就是说让各国的不同的国家可以知道我们的产品其实不是光限制在中华料理。我也会去跟很多人研究啊，像我们有客人上次大概3个月前有一对加拿大的客人过来，一个是法式料理师傅，一个是意式料理师傅。他说他们去吃鼎泰丰，看到我们的桶子，他就说就追到我们的门市来了。那刚好他们只会讲英文，我刚好在门市，他们就说，请问你们是宝川吗？我说我是。我说哎，怎么可以协助你吗？他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我就把我的所有的产品去跟他说，你这可以做像pasta ravioli 啊，或者是你可以做 steak sauce 啊，什么等等的。所以其实这都是我自己有在研究的。对，
因为你以前在美国求学，你就自己有在料理了。
对，
對， 對，
對，所以其实我会希望就是常常人家会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不希望把我们这个产品只限制在于中华料理，我希望就是说各国料理，像很多现在意式料理的也会跟我们拿，法式、美式都会跟我们拿我们的酱料。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哦，回到你小时候求学的国家美国去？
对，
其实，在疫后应该说疫情即将解封之前，我们台湾的餐饮很有名，好多美国、欧美的国家他们都来台湾取亲，希望我们台湾的品牌可以到那边去发挥、去发扬光大。你有想过吗？
其实有在 ING 中了，因为像我们去的，我举例就先讲新加坡好了。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就有代理商有说想进我们的产品。那大概3-4个月前，他有进了我们一批我们的产品到他们的最大的超市，有点走 Costco 这种路线，他就办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嘉年华，还就有去做一些用我们的酱料做一些调配。好，那未来美国现在是 New Jersey 那边有厂商跟我们谈想进我们的产品进去， 好，那因为我们的东西是无添加的，所以我的罐头食品就是我的一些酱料，我就时间 duration 不会写的像人家外面写什么3年、4年、5年，我都会写比较保守18个月。嗯，因为他们现在就是遇到的瓶颈，就是担心到说可能船上的这些 delay 的时间，嗯，它上架可能它的 shelf life 会变比较短。
对
对，这是我们现在 在怎么调整这一块。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John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告诉我们你的麻辣人生。谢谢您，也祝福您跟保之川。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
My motto is the word impossible. Even the word impossible is spelled I am possible. Therefore,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impossible.